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还有弟兄姊妹们，大家好，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五十集的信息。在今天节目的现场，我们非常高兴仍然请到了顾弟兄，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今天的信息。顾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顾弟兄，每当我们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是希望别人能够借着听我们所传的福音而得救啊。可是非常稀奇的是啊，您看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神自己他亲自向亚伯拉罕传福音。
是。
而这个福音的内容啊，就是神的自己。
是啊，神自己向亚伯拉罕显现，这就是最大的福音。你看，神为了要完成他起初创造人的目的，就在堕落的人中间亲自来呼召亚伯拉罕。
是。
神要亚伯拉罕在地上彰显他并代表他，这就是神对人永远的目的。
在新约里面呢，神借着保罗向我们启示，人可以借着信来接受神所应许的那灵。
是。
而那灵也就是神的自己，而人接受了那灵，也就是接受神的自己进到人的里面。这样的话，我们人就可以彰显神并且代表神。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我可以借着信接受福音来完成神的目的。
是。顾弟兄，那么今天的信息要和听众朋友们说些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
好，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一同进入今天第一段的信息，来看看亚伯拉罕他是如何答应神呼召的一个经历。
关于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荣耀的神两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第一次的呼召是在亚伯拉罕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然后神第二次的呼召是在亚伯拉罕的父亲已经死之后。神这两次呼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别，在第一次的呼召里头，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和亲族；在神第二次的呼召里头，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还有父家。第二次呼召里头加上了父家。神在第二次呼召亚伯拉罕，不仅一般性的提到亚伯拉罕的亲族，还特别的提到他的父家。亚伯拉罕离开本族还不够，他必须从他的父家出来。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经历了两次不同的呼召。 为什么神需要向亚伯拉罕显现两次，有两次的呼召呢？为什么神需要重复他的呼召呢？就神这一面来说，他不需要重复呼召的，需要重复呼召的乃是亚伯拉罕。几乎没有一个人一次经历神的呼召就能够立刻过河的。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答应神的呼召不是拖泥带水的。要我们干净利落地答应神的呼召真是不容易啊，我们总是拖泥带水地往前。可能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就是那泥巴，而我们自己可能是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就成了那又脏又黑的水了。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就是在这种泥水当中拖拖拉拉的往前呢？亚伯拉罕住在乌尔的时候，荣耀的神突然向他显现了，这个显现带进了光。乌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光，荣耀的神显现了并且带进了光，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每当神来呼召人的时候总是有光的。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那里，当大数的扫罗往大马色去逼迫那里的基督徒的时候，在途中有光从天上照着他。在那个时刻，扫罗是在乌尔，在光的底下。
顾立兄，在刚才的信息里面提到，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过河的人，他离开了自己的本族本地，到神所要他去的地方。亚伯拉罕在蒙召过河的这件事情上，真的是我们的好榜样啊。
可是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过河可真是拖泥带水啊。
嘿，您说的也是，
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要两次来呼召他的原因。
是
神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对亚伯拉罕发出两次不同的呼召。第一次是在乌尔，信息告诉我们乌尔的意思就是光，在满了鬼的加勒底，荣耀之神的显现带进了光。这就说明神呼召人的时候总是有光向我们照亮。
对，您说的一点都不错。在新约的时候，使徒保罗他在宗教热心的瞎眼里面呢迫害基督徒，所以主耶稣就在大马色的路上来光照他，使保罗看见了自己的光景，就转向神，并且啊还完全绝对的跟随了主。
是啊，荣耀的神来了就是光来了，使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所在的环境和地方是不对的。
对，
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在您得救的时候也的的确确经历了神的光照，叫我们看见我们是处在一个黑暗的世界中，而这个看见呢就叫我们愿意转身离开我们所处的那个不对的环境来跟随主。
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所以神他第一次是在乌尔向亚伯拉罕来显现，这个就说出神的显现带下了光照，使亚伯拉罕看见他所在的地方是错误的，而愿意离开那个错误的地方跟着神来往前走。而神第二次他乃是在哈兰向亚伯拉罕显现了，这个第二次的显现又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那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今天下一段的信息。
创世纪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哈兰这个人可能是亚伯拉罕的哥哥，并且他可能反对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也许神等待了一段时间，因为亚伯拉罕仍然不采取行动，神就把这反对的哈兰取去了。 哈兰可能是塔拉的长子，长子的死亡也许是对父亲的一个警告，他不能再逗留了。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塔拉这名字的意思就是逗留、迟延、缓慢。父亲塔拉带着全家与他们一同从加勒底的乌尔出发了，然后住到了哈兰。很奇特，那发起离开乌尔的不是蒙神呼召的亚伯拉罕，却是他的父亲塔拉。照着古时候旅行的方法，从乌尔那个地方走到哈兰需要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他们虽然走了这么长的路，却没有照着神的希望过河。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的经历，不也是这样子拖拖拉拉的吗？我们蒙了神的呼召，我们有些行动却是迟缓的。我们沿着河但是不过河，拖延了有多少年？也许我们会说，赞美主，我已经不在乌尔了。没有错，您不在乌尔，但是您仍然在河的那一边，还没有到神所要你去的地方。在乌尔这里有一个人叫做哈兰，然后我们看见塔拉带着一家到了一座城，这座城也叫哈兰。这就是说他们离开了一个哈兰，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哈兰。在神的眼中，这两个哈兰都是一样，不管哈兰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地方，对蒙神呼召的人来说都是哈兰。朋友，您知道哈兰是什么意思吗？哈兰这名字的意思就是枯干的意思。当这位做哥哥的哈兰反对神的呼召的时候，您想想看，哈兰是不是枯干呢？我们一般人非常喜欢高举亚伯拉罕，把他看得非常的高，但是在这里的记载我们却看见亚伯拉罕没有那么高，他跟我们一样，当神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缺少勇气来行动，然后是他父亲带着他们，带着全家往哈兰去了。他们住在那里，一直住到父亲死了。然后神有第二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再次的呼召他。您看，亚伯拉罕迟延答应神的呼召，就叫他边上两个人死去了。他的哥哥哈兰死在乌尔，他的父亲塔拉死在哈兰。亚伯拉罕采取了两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是因着一个近亲的死亡。在第二次神的呼召里头，神另外加了一项，告诉亚伯拉罕不仅仅的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还要离开他的父家。这个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只准带着他的妻子，不准带着他的父家任何的成员。神的呼召第二次要比第一次严格多了。在哈兰，神只呼召这两个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位是他的妻子撒拉。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又是拖着泥巴，把他的侄子罗德带在边上。罗德这个人是亚伯拉罕父家里头的一个人。根据记载，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已经相当老了，那个时候他有75岁。他这么大年纪还没有亲生的儿子，要走这样长的一段路程，他实在需要有一个亲戚，而且是年轻人来帮助他。就着人这方面来看，我们都要说亚伯拉罕带着罗德是对的，但是从神那一面来看却是不对的。 朋友，您知道罗德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罗德，它的意思就是有一层幔子，一层布包着。弟兄姊妹，我们亲爱的家人，我们所深爱的，我们带着同我们一起来答应神呼召的，通常都是我们的幔子，都是我们的罗德。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许多人答应了神的呼召，都是带着他们的幔子来的。罗德并没有帮助亚伯拉罕，反倒为他带来了很多麻烦。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十三章的时候，会看见罗德给亚伯拉罕引起了许多的麻烦，最后罗德也必须离开亚伯拉罕。我们如果看一看自己的光景，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和亚伯拉罕真是没有两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兰的意义是什么呢？哈兰的意思就是枯干。亚伯拉罕的父亲死在哈兰这个枯干的地方，他的哥哥名字也叫做哈兰，预表枯干的人。信息里面说到，我们和亚伯拉罕是一样的，都是过河的人。在我们跟随主的历程里面，常常遇到哈兰的经历。
顾弟兄，这样说来，我们要成为一个干净利落的过河人，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你说的真对，实在是不容易。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的经历就知道了。亚伯拉罕第一次蒙神的呼召，是拖到他的哥哥哈兰死后才离开加勒底的乌尔，那还是他父亲带头的呢。等到他的父亲过世以后，神才第二次向他显现，要他不仅要离开本地本族，还要离开父家。这真奇妙啊，亚伯拉罕离开哈兰，却还带着他的侄儿罗德。
哎，这信息里面就提到了，他说罗德的名字呢，就是一层幔子，一块包布。
是啊，接下来我们会看见，就是因为多了这一层幔子，后来就给亚伯拉罕带来许多的麻烦。
好，古弟兄，那么我们就一同来进入下一段的信息，他要说到亚伯拉罕过了大河，进入迦南美地的经历。
无论亚伯拉罕怎样单言答应神的呼召，他不能够叫神单言太久。圣经上说，在神的那一面，千年如一日，但是我们这微小短暂的人，能够单言神有一千年吗？没有人能够这么做。神是主宰一切的，神也是有耐心的，没有人能够阻挠他。神一旦拣选呼召了我们，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的。迟早他要完成他的呼召，他会一次又一次的到我们这里来，他也会叫我们边上阻挠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的死去。神总是有办法的。朋友，我们最多只能够单言主一点点的时间，至终我们都要被他得着。我们如果单言，不过是耗费我们自己的时间。在神第二次呼召之后，亚伯拉罕终于渡过了大河。过河之后，他就在那地到处旅行。他向南走，走到一个地方名叫示剑的地方。示剑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说供应力量的肩膀。在示剑那个地方有摩利，摩利那里有一棵橡树。摩利这个字意思就是说提供知识的老师。您看，亚伯拉罕过了河， 旅行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是事件有魔力，就是说他可以得到能力和知识了。在他到达魔力橡树之后，神又向他显现了。我们很多人能够见证，我们得救之后，在我们自己的里头到处旅行，得不到神的显现，一直等到我们来到今天的世界，来到魔力的橡树，来到了能力，就是来到了召会生活里面，神的显现才会再次的兴起。我们晓得橡树是一种坚壮强硬的树，表征的能力，橡树又能够给人遮阴，免受太阳的炎热，这非常有意思。我们相信在象征上，橡树表征着召会生活，它能够提供我们力量，也给我们遮阴。召会生活会加强我们，并且遮蔽我们，免受太阳的炎热。好，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在神向亚伯拉罕再次显现的地方，亚伯拉罕筑了一座坛，这座坛是对建造巴别塔的一个反见证。在巴别那个地方，人建造了一座塔来显扬自己的名。在世界，亚伯拉罕并没有建造什么来显扬他自己的名，他却筑了一座坛来呼求主的名。这就表示当我们到达神所拣选的地方，神就向我们显现，我们借着呼求主的名，和他有了更深、更完满、更丰富，并且更亲密的交通。我们都能够做见证，在没有进入召会生活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多呼求主的名。呼求主名是紧接着在筑坛给那向我们显现的神之后。在召会生活当中，在魔力的橡树之下，我们就有神亲密的显现。神亲密的显现之后，对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是不是该筑座坛给他，把我们的一切琐事，我们的一切所有都放在这个坛上？我们需要告诉他，我们的一切琐事，我们的一切所有都是为着他，然后我们就呼求主的名，来维持和主更深、更丰富、更亲密的交通。
各弟兄，当我们听到这里啊，真的都要欢呼喜乐，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看亚伯拉罕经过了一个一个的站口，终于来到了事件这个地方了。
感谢主，事件就是供应力量的肩膀，当人来到了正确的召会生活当中，就都能够见证说我们的里头真是满了生命能力的供应。
对，
而且在这里有魔力的橡树，这就是说我们在召会生活的里面也得住了遮阴的地方。
是的，刚才在信息里面呢，就说到魔力这两个字的意思呢，就是供应知识的老师。
嗯，
我相信许许多多的人在进入了召会生活以后啊，在我们里面对神的那个认识的的确确是拔高了许多了。
对呀，也就是到了这里，神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筑了一座坛，在这里呼求主的名，借着呼求主，他就与神有了更深厚、更完满的交通了。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第一个过河的人的经历。在加勒底的乌尔，这个黑暗的偶像之地，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并且光照他，呼召他来离开那地。而在哈兰呢，亚伯拉罕他面对枯干的人，还有枯干之地， 是毫无滋润和供应的时候啊，神又来第二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
虽然亚伯拉罕在跟随主的事上拖泥又带水，
是，
可是神是信实的来完成他的旨意。之中亚伯拉罕过了河，来到了一个正确的地方，使神又向他显现，并且他也在那里向神筑坛献祭，呼求主的名，并且享受神亲密的同在。
顾弟兄，真是太好了，非常谢谢您今天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这么甜美的分享。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愿主都能借着亚伯拉罕的经历来向我们说话，使我们愿意答应他的呼召，成为一个过河的人。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